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以及慕道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参加下午的主日崇拜。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那创造天地的神。我们和诗篇作者一起承认，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永不离弃他手所造。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赐给你们，阿门。现在请大家一起站立，一起唱诗歌46-3，万军之主，46-3，万军之主。刚刚我们唱的是来自诗篇46篇。我们今天下午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8章。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到约翰福音8章1-11节。 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倾听神毫无错误的话语。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愿神祝福我们刚刚所读的他无物无谬的言语。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与利都圣徒一起来认信我们的信仰啊，在程序单的后面，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诵读或者背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下拜，由我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高台和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和山寨，是我们的盾牌和拯救，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承认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承认没有你的祝福，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所做的一切便都是虚空。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凡事上依靠你，因为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靠不住，唯有你我们的神。若不是你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费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能以你为夸口的，能来提说你的名，能做凡事都来荣耀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感恩，感恩我们作为华人可以在加拿大 Chilliwack 这个城市来一起聚集，来一起敬拜你。我们感恩我们没有像国内如此般的逼迫，我们承认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一起向你献上祷告，一起向你献上唱诗赞美，让我们一起向你献上敬拜。 我们感恩这一切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也感恩 HRC 这个教会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聚会的场所，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求神也纪念他们这个教会和他们的长执会对于中文事工的推进，主求你大大的祝福这个教会这个宗派。主啊，我们也正如诗篇作者所说，在你的愿意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哦主，我们也像大卫一样祈求，就是那一生一世能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主，我们能在如今在殿里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敬拜，是何等的美！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独一的神，是何等的美！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以及慕道朋友们，让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主，我们为我们中间如今来参加聚会的中间可能有身体有疼痛的，身体有软弱的，或者灵里有软弱的，或者是孤单的，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托住他们，求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因着有耶稣基督就得着安慰，就得着力量。主，求你帮助他们。主，我们也为这里 Chilliwack 的教会祷告。主，求你复兴 Chilliwack 的教会，复兴这里的华人的社区。哦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你面前来传扬你的名，来赞美你的名。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断的逃向神。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这个 Chilliwack 弟兄姊妹的合一来祷告。主，你不是混乱的神，你喜悦我们合一。主，就求你把这一颗合一的心放在我们每个人中间。我们也为我们中间慕道朋友们祷告，他们可能很多第一次来或者听过几次。哦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那唯一的神，是那大有能力的神，让他们也可以今天再一次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也为我们等会的正道祷告，求你用圣灵恩膏我的口和我们所有人的耳，让神的话语能得到信实的传讲，也帮助我们所有人能听到神的话语以后能应用到我们平时的生活中。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深信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防止我们犯罪，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英语的敬拜的时候，现在会是奉献的时间，但是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是华语堂的一个 outreach，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有奉献，但是在结束的时候会在外面有个奉献盒，大家可以自愿奉献。我们现在起立，我们继续唱回应诗歌32-1，犯罪和赦免。这个诗篇是来自于诗篇32篇，犯罪和赦免。 请坐。亲爱的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们，我们在讲道的一开始，我想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是否能在一件事情上，或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完全的彰显一个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慈爱呢？我们可以想一个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市民抢了一大笔钱，这时候如果法官给他判了3年的刑罚，并且不能减刑一点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法官是公义的可能，但是好像没有一些怜悯，好像没有一些的仁慈。但是如果这个法官给他判了一个星期的刑罚，你有可能觉得这个法官太仁慈了，太多怜悯，太多恩慈，好像没有什么公义。确实在我们看来，在我们人眼中看来，这两个单词公义和仁爱，公义和慈爱，好像是两个相对立的两个单词，他们好像无法很好的协调在一起。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约翰福音8章1到11节，我们看到那完全的公义和那完全的慈爱，在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上完美的彰显了出来。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耶稣和行淫的妇人，我们会从3点来解读今天的经文。第一点，完全曝光的罪，是包括了1到9节。第二点，白白赐下的恩典，是从10节到11节前半段。还有第三点，紧随恩典的命令，是11节后半段。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都是充满着患难、危险和逼迫，而他的逼迫大部分来自于犹太人。在约翰福音前几章中，我们看到犹太人对耶稣充满了敌意和嫉妒，他们觉得耶稣说亵渎神的话，他觉得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称自己为生命的粮，是亵渎神的话。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想要谋害耶稣，他们想要杀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因为不久之前，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患病多年的人，他们觉得耶稣犯了摩西律法。但是在神的护理下，这些犹太人没有能捉拿耶稣，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这些犹太人并不罢休，他们应着景象想要控告耶稣。在我们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在祝棚节节期的一个早上，当耶稣回到殿中教导众百姓的时候，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中间，打断了耶稣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女带到耶稣跟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妇女的罪给曝光了出来。4到5节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却是根据神的律法，这个妇人犯了第七诫命，不可奸淫，并且根据生命记22章21节到24节的内容，这样的人需要被石头打死。这个行淫的妇人的罪被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曝光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中，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 也浮现在我们眼前，难道不是吗？使徒约翰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他们来不是为着公义而来，他们来不是为了请教而来，他们来是为了要试探并控告耶稣。他们也犯了摩西这些律法，他们犯了第三条诫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神的话语，他们把摩西律法拿来当作工具来控告人。他并没有把神的话语当作神的话语来荣耀神，他把神的话语当作一个工具来控告人。他们也犯了第六诫命，不可杀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尊重这个妇人，他把这个妇人当作一个物品展现在大家眼前。他们也犯了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为什么？因为根据摩西律法，这个犯奸淫的妇人和男子都要一同被带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男子是不在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公义。他们还犯了第一条诫命，因为他没有把耶稣当作神，即使耶稣行过了如此多的神迹，他们没有把他当作神的儿子，相反，他们要得到告他的把柄。我们很显然在这个画面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因为他不管说是或者不是，这些犹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把柄来控告耶稣。如果耶稣说你们不能用石头打死他，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会说，那你就是干犯了摩西的律法，你与摩西的律法反对，你应该被处死。但是如果耶稣说你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那这些犹太人还是有一些把柄，因为根据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犹太人是没有定罪杀人的权利的，并且在这里犹太人还可以嘲笑并且指控耶稣的事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前几天刚在殿里教训人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的必得着生命，并且我总不丢弃他。如果耶稣现在说我可以把用石头打死他，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会说，看看这个人，他让你们来信靠他，但是当你们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却要用石头把你打死。所以耶稣不管说什么，在这个境地中，犹太人总能抓到一些把柄。那对于我们来人来看，我们感觉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他完全的智慧。我们看到第六节后半句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一开始只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圣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画什么，我想我们也不应该多去猜测。有个神学家加尔文如此说，耶稣的这些动作表明了他不想回答他们，他表明了他们不想回答他们，因为他们这个诡诈的问题不值得回答。但是第七节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继续刚硬着心，他们不断地问耶稣，耶稣这个时候给出了一个让人很惊讶的回复，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并不是在挑战司法机构的权威，他不是说 你只有没有罪才能去审判别人，那这样子我们当今社会肯定就不能有法官了。并且他说这话也不是表明作为罪人我们不能去提醒别人或者指出别人的罪，不，耶稣在这里不是想表明这个，他在这里想表明的是想要揭露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更深层的罪，就是那颗假冒为善的心。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一位改教家如此说，耶稣在这里揭露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显明这些人在律法和神面前并不比这个妇人强，甚至更值得被定罪。对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是这些律法的师傅，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些律法十分精通，他们觉得他们守律法守得十分好，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权利，他们有权利去控告，有权利去判断他们眼中所谓的罪人。他们觉得他们严格遵守了神的律法，并引以为豪。他们是如此骄傲和自我为意。但是很讽刺的是，耶稣在这里用这么一句十分智慧的话来回答，来问他们，让这些骄傲的人，让这些自以为意的人在神的律法前变得十分的羞愧。耶稣用这么一句话把他们假冒为善的心给曝光了出来。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中间若是没有人犯过罪，若是你们中间没有犯过很恶心的罪，如果你们中间没有犯过像这个妇人所犯的奸淫罪的，你们可以用石头打他。很戏剧性的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的罪在众人面前也被耶稣给曝光出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中间。在希腊语原文中间，和合本这里没有翻译出来，原文说他们听到这话良心发现，或者解释成他们听到这话良心被定罪，良心被刺痛。他们听到耶稣这句问题，他们省察神的律法，良心被刺痛，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耶稣这个问题，说我没有犯过罪。圣经告诉我们，律法使人知罪，律法使人知罪。这个行淫的妇人是罪人，在我们眼前，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都是罪人，在我们眼前。那今天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们，根据圣经，我们都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生在罪里，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每分每秒都在犯罪，都在得罪神。若没有神的恩典，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一直在犯罪。即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还有我们的老我和我们的余罪，我们还是会经常跌倒。我相信今天在座，我们没有人敢说我从没有犯过罪，没有人敢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第七条诫命，因为耶稣解释了什么是第七条诫命。即使你看见另一个人心中动了一些淫念，都是犯了第七条诫命，我们没有人敢说我们没有犯过这个罪。我们有人敢说我们靠自己守全了律法吗？或者我们有人敢说，可能有几天我守全了起码其中的一条律法，有吗？若是有人敢这么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自欺，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3:22中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罪中，我们按着本性也都是一样。此外，这个故事还给我们一个应用，作为基督徒，我们中间在这种弟兄姊妹，我们要十分小心假冒为善这个隐藏的罪。假冒为善往往是很隐藏隐秘的罪，我们需要常常的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我们可能没有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去控告耶稣， 但是回顾我们的人生，回顾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多少次去控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多少次去控告那被耶稣基督所爱的人？有多少次我们滥用神的话语，为了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有多少次我们在听完讲道以后，不是帮助我们自己省察，而是帮助别人去省察？有多少次看到这个应用以后，我们会心里想，如果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坐在这里能听到这个应用该多好。我们帮别人在听讲道，我们滥用神的话语，不为神的荣耀。确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肉体，我们常常缩小自己的罪，常常看不到自己的罪，但是却扩大别人的罪。我们常常像这些犹太人一样，觉得自己做的不错，但是却是不合神心意的去指责，去指正别人的错误来。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说明，我们也不要马上到另一个极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话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指出别人的罪。因为现在很多基督徒觉得别人的事和我生活无关嘛，只要别人所做的东西不影响到我，那就我就没有关系，我 不会去提醒他，我提醒他反而招惹我一身的麻烦，为何要去提醒呢？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因为神的话语清清晰晰的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要彼此劝诫的，我们是要彼此，甚至有的时候是要彼此责备的。但是我们要小心，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教导的是，我们不能带着一颗假冒为善的心去论断，去评断别人，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痛快去论断，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比他好去论断，不，而是真真实实的在神面前，当我们看到对方做的这一点是违背圣经的时候，我们带着爱神爱人的目的，谦卑的智慧的来到他面前，智慧的用话语，为的是要让对方回转，为的是要神的荣耀得到彰显，为的是让那个弟兄或者姊妹能更爱神，更靠近神。所以我们看到心很重要，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要常常来到基督面前，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并爱人如己的心，求圣灵帮助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为着神的荣耀和别人的益处。在祷告中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舍己爱人，去爱人如己，并且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我们靠着自己不行，我们在神面前按着本性按着肉体，我们是罪人，若没有神的恩典按着肉体，我们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没有人能靠着自己的肉体来得到神的喜悦，得到一丁点的喜悦。那问题来了，那我们是不是都很绝望呢？在座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仅仅是身体的死亡，是灵里的死亡，是永远的死亡。难道我们就只能等死吗？难道这个行淫的妇人不被这些犹太人定罪，要在这里等待耶稣基督的定罪吗？因为确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画面中，只有耶稣基督还站在那里。第九节中告诉我们，只剩下耶稣一人。因为确实，只有耶稣是无罪的，只有耶稣有这个权利来定这个妇人的罪。但是耶稣是这么做的吗？没有。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那柔和谦卑的羔羊， 他带着恩慈和怜悯问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回答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多么美妙的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了。神的恩典在此刻白白的赐给了这个妇人，他不定他的罪。诗篇32:1中说，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的确，这个妇人是有福的，因为神赦免了他的过犯，不再定他的罪。中间有一些孩子来到我们中间，孩子们，我想问你们，给你们一个思考，就像当你弄坏了学校里的一个东西的时候，等待父母惩罚的时候，这时候你的父母对你说，我不责怪你，并且我还帮助你赔偿了被你弄坏的东西，这时候你该有多么开心啊，多么感恩啊。同样的，在这里就像16世纪苏黎世的一个神学家布林格在解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这么说，通过耶稣这句话，耶稣不仅宣布他绝不要求惩罚他，而且还赦免了他的罪，把他从上帝公义的定罪中释放出来，因为那些违背上帝律法的人会被判处永远的折磨。我相信这一句话该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句话了。我不定你的罪了，我不定你的罪了。但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有疑问呢。那么耶稣这么做，他公义吗？他怎么能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呢？他为什么能忽略神对于这罪的审判呢？为什么能忽略神的律法呢？答案就在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上。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当作无罪，罪必须是有后果，罪必须是有刑罚。神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神的公义必须得到补偿。但是我们作为人补偿不了啊，因为我们每天，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做，我们只有天天加增自己的罪孽。所以我们做不了，所以神差派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个真实无罪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为了背负他子民的罪，来替他们偿还。以赛亚书53:10-11，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神的公义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之功被满足了，同时他的慈爱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之功完全的给了那信靠他的人。因着耶稣的宝血，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罪人的罪，一切都被洗净了。因着耶稣基督，他守全了所有的律法，所以他的公义归给了一切在世上信靠他的人。神现在喜悦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守全了律法，我们不行，神看我们为可爱的，因为他看到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为他守全了神的所有律法，他守全了一切。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再被定罪了，不但不被定罪，我们还有那永生，我们有永生，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善行，而是因为耶稣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他们可以在神眼前被称为是公义的。 耶稣基督那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彰显了神的公义和彰显了神的慈爱。所以他可以在这里对这个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了，不是因为基督不公义，不是因为基督忽略了神的律法，恰恰相反，他是如此的公义，他为这个妇人偿还了罪债。就好像耶稣基督对这个妇人说，妇人，我不定你的罪，因为我将要被这些犹太人所定罪，我将要去到十字架上替你受刑罚，替你受咒诅。多么奇妙的恩典，那十字架上奇妙的恩典，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正是诗篇85章诗篇所说，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妇人并没有做什么来赚得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并不是看他是个好人来拯救他，不，完全没有。相反，这个妇人刚刚犯了第七诫命，神不是看他是个好人来拯救他们，一切是神的恩典。罗马书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还是好人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做了好事的时候，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向我们显明，这是他白白的恩典。并且也正是因为他白白的恩典，这妇人在那一刻有了对神的信心，她相信在她面前的这个耶稣，她相信在她面前这些犹太人称为夫子的耶稣，是以色列盼望了很久的弥赛亚。她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她在这里没有离开耶稣，并且他称他为主啊，并不是夫子，他说主啊，因为他相信耶稣就是他的救主，救他脱离罪的捆绑的。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圣经如此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这个妇人在这一刻，当神的恩典白白临到他的时候，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的信也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在这一刻，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了这个妇人，白白的赐给了这个行淫的妇人，让他因着信心，让他因着神所赐给他的信心来到基督面前，从而不被定罪。这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亲爱的信徒们，愿今天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真理能安慰到你们，能鼓励到你们，让你们知道，若你们在耶稣基督里，你们不被定罪了；让你们知道，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神看你们是美的，是可喜悦的；让你们知道，神看你们所喜悦的，不是因为我所做的多好，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做的如此的败坏，我们是如此的败坏，所以我们要看向一个那无罪的神的羔羊。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被神的话语所感，让我们再一次看向耶稣基督。但是我还想对中间，我们今天有很多可能没有信靠耶稣的人，中间可能有一些是慕道友，可能没有降服在耶稣面前，你们要知道，我不得不这么说， 虽然这样说可能对我们华人中国来说不好听，但是跟着圣经，因着圣经，如果你们中间是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如果这一刻不信靠神的，你们将来是会被神定罪的。你们若不信靠耶稣基督，那等待你们的将是那永远的死亡，那地狱的刑罚。所以我今天恳求你们，今天是神的恩典把你们带到这里，我恳求你们可以听到神的话语，来到神面前，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让神来打开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真正知道那神的羔羊是如此的美，也让你们真正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能有那赦罪的权柄。今天来这里敬拜的中间，可能有一些已经来过教会很多次了，我也请求你们不要停留在良心被发现这一步，就好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当他们听到耶稣这句问句的时候，他们良心被刺痛，可是他们却离开耶稣，他们没有马上跑到耶稣跟前求他的饶恕，求他的怜悯，他们离开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刚硬着心。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仅仅停留在我良心被发现，而是因着良心被发现，从而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他是那大医生，可以来治你的病，来到他那里借着祷告向他祈求饶恕和恩典。当我们来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我们信耶稣了，他赦免我们罪了，我也不被定罪了，那我就在耶稣基督里有自由了，我就不用遵行神的律法了，我就不用遵守诫命了，我想干嘛就干嘛，反正到时候我做一个认罪祷告就好了嘛。这也是如今很多反律法主义会这么说，他们抵制，当我们抵制律法主义的时候，就是那些想要靠行为来赚得神恩典的人的时候，一些反律法主义也悄悄浮到我们眼前，他们声称有了神的恩典，我是得救的基督徒了，我就不需要行为了。我们看到这里第十一节，耶稣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当神给他白白的恩典的时候，紧随其后的是什么？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没有对这个妇人说，去吧，好好过你的生活去吧，他说不要再犯罪了。换句话说，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知道你之前一直生活在罪中，但是现在我不定你的罪了，因为你在我里面有新的生命了，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违背律法了。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凡犯罪的，约翰前书一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但是有可能，亲爱弟兄姊妹，你们疑惑，我们怎么可能不再违背律法呢？我们怎么可能不再犯罪呢？是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老我，我们虽然被圣灵重生，有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被肉体所牵引，我们被肉体所搅扰。我用保罗在这里，保罗谈到这个的时候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形容，我用保罗的话来形容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肉体的情欲的，肉体的情欲是和圣灵相争的。通俗的说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可能做到完美的，我们不可能是我们做不到不干犯律法的。即使那些蛮有信心，那些十分敬虔的人，都是根本做不到一丁点的， 我们想想亚伯拉罕，想想摩西，想想大卫，他们都是蛮有信心的，被神所爱的，但是他们会时常跌倒。那你们可能就奇怪了，那如果得救的基督徒做不到不犯罪不违背律法，那么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要肯定的是，耶稣肯定不可能要求一个我们根本不做不到的东西。他如果他知道妇人不能不犯罪，他在说去吧，不要犯罪了，那我们就会觉得耶稣是一个很残酷的主。但不是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对比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中他所说的，他用的单词是一样的。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希腊原文中这个时态表明了一个持续性的动作，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所表明的，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所说的，他说去吧，不要再继续的喜爱罪了，不要继续被罪捆绑了，不要继续的重复的去犯这些罪了，因为你现在在我里面有新的生命，你的主不是撒旦了，你的主不是罪了，你的主不是律法了，你的主是我，我把你救离了，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所以不要继续生活在罪里，而是要每天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每天过出成圣的生活，就像保罗所说的，每天致死肉体的罪，依靠圣灵，顺着圣灵而行，来遵行我的诫命，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来过一个每天与罪征战的生活，因为我已经把你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是信徒，我们的主今天也同样对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如此说，他命令我们，这里的希腊语态是命令时，他命令我们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回到罪的捆绑中了。就好比一个犯人，他被手铐铐着，他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把他的手铐从他手中拿走的时候，他不被这个手铐束缚了，他可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了，但是这时候他对他讲，不要再回到手铐当中了，不要再被这些罪给缠累了，你现在有自由了，在耶稣基督里有自由了，但是你用这个自由怎么用呢？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神合神喜悦的事情，是要不断的钉死，把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过那成圣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立志，我们不要再继续活在罪中了，我们要立志，就像保罗的言语，我们要立志来遵行神的话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这是一个事实，若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了，我们有能力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有能力来做合神喜悦的事了。不要继续活在罪中，因为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你已经是属于耶稣的了。不要喜爱罪，不要喜爱罪，因为是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我们也确实要知道，我们是完全不可能靠着肉体来遵行神的话语的，我们完全不可能靠着肉体去赚取神的恩典的。我们看到这里，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成圣不是称义的条件，相反的，称义，因信称义是成圣的条件，是成圣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我们看耶稣说话的顺序是什么样的。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说话顺序是这样的，他没有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然后我就不定你的罪了。不，耶稣没有这么说，因为耶稣知道这不可能，因为知道若没有神的恩典，若不是一个罪人在神里面先因信称义，那他是无法结出让上帝喜悦的果子来的。我们切记不要搞混淆这两个东西。只有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信称义是必然的条件，必然的根基。如果没有称义这个根基，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是虚空的虚空。但若你是称义的基督徒，我想给你这样的安慰，若你是称义的基督徒，那你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灵与肉体征战的时候，神会给你恩典，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你内心内住的圣灵会帮助你借着信心来遵行他的话语。虽然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做不到，但是我们一次的再一次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的饶恕，一次又一次来到他面前祈求他能帮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即使我们重生得救基督徒能做一点点好事，那完全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腓立比书2:13这么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你们看 多么美妙，我们立志行事，我们能做一点点按着神的话语，能做一些在神眼前看为所喜悦的，那是都是神在你心里所运行的，为要成全他的美意，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靠着自己能有什么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会众们，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们每天要问自己，我们爱耶稣吗？如果我真的爱耶稣，圣经告诉我说，我有是否立志去遵行他的话语呢？我有每天一点点的靠着信心，靠着他每一点点给我的恩典来过成圣的生活吗？我们要时时省察自己，我是否真的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了？我是否真的把耶稣当作我的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说主啊主啊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把他当作我们的主，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肉体当作我们的主。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是否厌弃罪呢？虽然我常常犯罪得罪他，虽然我常常软弱跌倒，但是我是否在内心厌恶这些罪呢？我是否每天与罪有征战呢？还是说我就躺平了，随他去吧，神给我多少恩典，我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了。或者有的时候甚至还很喜爱罪，很多时候喜欢与罪去玩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需要，承认我们的不行，然后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再一次求他的连续，再一次求他的恩典。约翰在他约翰一书2:1中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但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每个人靠着他的恩典，一天天的 过那成圣的生活，一天天的靠着他的话语，过那致死老我的生活。在我们每天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恩典。我想用一个故事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之前听到的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国家，有一对双胞胎。这个双胞胎的弟弟呢，应该是因为杀了人，被判在监狱里，第二天就会执行死刑。在处决的前一晚，他的双胞胎哥哥来到那个监狱中，对他弟弟说：“我想替你上刑罚，我想替你上绞刑架，但是你出去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他答应了他哥哥。第二天，在处决的时候，他的哥哥被处决了，但他获得了自由。他的哥哥为他的弟弟偿还了罪债，罪的审判得到了满足。那个国王所颁布的命令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他的哥哥为他弟弟偿还了罪债，也正是因为他哥哥替他去绞刑架，这个双胞胎弟弟不再被定罪了，他获得了生命，获得了自由。从此，他在那个国家，每当想自己想到想要重新去偷个东西的时候，他想到哥哥的爱，因着那哥哥的爱，让他不断的感恩，让他不断的想到自己的不配，来过那美好的生活。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把我们的罪债归在他儿子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显明了上帝在他儿子身上所彰显的公义。同时，上帝也出于那完全的慈爱，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并使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白白的称义，从此不再被定罪，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享那永生和不朽的生命。十字架的奥秘就在于此，我们可能参透不了完全，但是神用他的恩典给我们展示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之功，多么奇异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福音的核心。愿我们每个人今天再一次来到神的宝座前，再一次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作为那神的羔羊，那柔和谦卑的羔羊，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他的恩典，再一次看到他的怜悯，让我们再一次尝到他在十字架中爱的甘甜，也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舍己的爱，我们也来带着爱心，带着信心，来顺服他的一切律例。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求你施怜悯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我们感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了盼望，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了喜乐，有了永生。主啊，就请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爱子在耶稣基督时，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的救赎之功，让我们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让我们不断地向罪死 向神呼，让我们不断地省察自己的内心，让我们不断地每天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信心来过那成圣的生活，让我们不断地每天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行，我们知道自己的败坏，但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蛮有盼望的，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案的权势中救赎了出来。主，求你也帮助我们中间今天是慕道的朋友们，求你帮助他们不要以为圣经是人所写的东西，让他们看到这是神的话语，不是我们人所编的，让他们再一次能来查考你的话语，也借着圣灵的工作，让他们真的能来认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请起立来唱结束诗歌51-5的第二调，它是来自诗篇51篇。 请大家来领受来自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